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这场妹者名叫赵坚，就住断皮子这小楼隔壁。就在刚才，赵坚出门收取晾晒的衣物，就听见段痞子住的小楼上传来叫喊声，之后就见段痞子爬到了小楼顶上去。段痞子口口声声地喊道说，别过来，你这死鬼，已经死了还来干什么？又说道，你找我索命，可要不是你跟我争那200两饷银，我也不至于将你勒死。段痞子的话不止赵坚听得清楚，不少街坊邻里因为听见了段痞子的叫喊声，围过来看热闹，个个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恰是便有人道，原来是段痞子杀了他弟弟段二痞子。又有人道，看情形是段二痞子的鬼魂来向段痞子索命了。段痞子家里也有人赶出来，听见段痞子说话，生怕招惹是非，急忙分辨说段痞子发了失心疯，说的全是疯话，不可相信。场妹者赵坚向姚知县禀告时，并未提及鬼魂之类，只为避讳，恐夜里提起鬼神不吉利，全然不知姚知县所询问的并非鬼魂之类，乃是周扬声称的白鸟。姚知县也错会了赵坚话里的意思，当即喝道，什么实行风，什么风话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既然知县老爷都说是实话，哪里还有人再敢分辨。这时巡夜的官兵、衙门的差役都赶了过来，巡检吴大人也由段家人赶去报信请了过来。姚知县吩咐差役官兵道，去上去帮着段大少把鸟捉下来。姚知县原话如此，然此情此景之下，官兵差役都当姚知县的意思是要把段大少给抓下来，于是撞开小楼大门，一窝蜂地冲上楼去，把段痞子给围住了。段痞子当下浑浑噩噩，惴惴不安，眼见着官兵差役把自己围住，越发疯癫起来，站在楼顶上又哭又喊，又叫又闹，说的话颠三倒四，糊里糊涂，但还是叫众人听了个明白。段痞子就是害怕他弟弟段二痞子来向自己索命，他是为了跟段二痞子争夺200两饷银，这才用腰带将段二痞子勒死。前后经过在段痞子絮絮叨叨、碎碎念念的话语中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吴巡检听见段痞子的话也唬了一跳，为保全段痞子和自己的颜面，吴巡检朝段痞子喝道，小矮看的，你发的什么疯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不想段痞子听了吴巡检的话，不仅不能清醒收敛，反而指着吴巡检骂起来道， 都怪舅舅，要不是每笔买卖都得给舅舅一半的好处，我何必与二宝斤斤计较。断皮子朝着半空中喊道，二宝，是他害了你，是舅舅害了你，你别找我索命，去找他，去找他要你的性命，别找我，别来找我。吴寻简原本还有心要为断皮子保全，可不想却被断皮子反咬一口。又听断皮子叫断皮子来向自己索命，心下又气又怕。等下一副袖子骂道，小矮砍的，你找死吧。姚知县听到这里已然明白过来，这里闹腾的压根不是为了什么白鸟，心下已然生气。又听段痞子将自己杀害亲弟段痞子之事一一供述清楚，姚知县越发恼怒，冲着围住段痞子的官兵差役喝道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还不快把那无法无天的小子给本县拿下。姚知县一声令下，官兵差役便冲着段痞子冲了上去。段痞子这时已然人事不清，昏天倒地，眼见官兵差役朝自己扑过来，竟不顾安危，纵身跳到了房檐上去。那房檐上铺着鱼鳞青瓦，一片盖着一片，原本就不稳固，更长有些青毛苔藓。段痞子在房檐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不足一丈距离，便被苔藓滑倒，一个跟头栽了下去，立即和着散落开的瓦砾一起从三层小楼上坠落了下去。楼下无一人情愿施救，段痞子脑袋着地，当场便了却了性命。眼见着出了人命，无关之人纷纷离去，吴寻简上前向姚知县请罪。姚知县严厉说道，此事明日再说，你且用心把要事办妥，将功折罪吧。吴寻简答应了一声遮，也顾不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段痞子和哭得死去活来的段家人，自顾朝着衙门方向而去。姚知县交代差役料理后事，也欲上轿离去，又惦记起白鸟的事情，回头对周阳说道，可惜了，被他们这么一闹腾，那鸟怕也飞走了。赶明儿，侄儿要是再看见了什么奇鸟，记得及时来向本县禀报。周阳连忙答应。姚知县正要上轿，孙师爷上前向姚知县问道，如今已弄清楚，段二少是被段大少所害，那个赵的国应属无辜，只是那赵的国已经……孙师爷说到这里停了一停，才要继续说道，现下该如何是好，请大人明示。姚知县回了一句道，人都死了，岂能再活过来，切勿节外生枝。孙师爷忙道，知道知道。姚知县与孙师爷这番说话，周阳立得静，听得明白，尤其是当下他正为赵德国的事尽力，一听孙师爷提起赵德国的名字，耳朵便立即竖了起来，猜想着案件既已明了，姚知县该下令立即释放赵德国，可不想姚知县竟说赵德国已经死了。周阳只觉遭了当头一棒，这一日的忙活成了白费功夫。待姚知县的小轿开出去以后，周阳轻声向孙师爷问道， 孙叔叔，赵德国果然死了吗？平日里口齿伶俐的孙师爷竟也一时无以应答，半晌才真正对周扬说了一句道：“算是死了吧。”然后匆匆告辞离去。周扬心下大惑不解，这死了就是死了，没死就是没死，什么叫做算是死了呢？周扬想不明白，只有回过头来找阿长和阿勇商量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周扬引摇着线来到小楼前的时候，眼见段痞子在楼顶上疯癫的没个模样，心下欢喜道：“也不知阿长做了什么，竟能把他吓成这副模样。”周扬抬眼向四周寻找阿长、阿勇的身影，均不得见，忽觉后脑勺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。周扬回头一看，就见阿长和阿勇正站在看热闹的人群中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周扬当时便想去跟阿长、阿勇会合，细说前后之事，无奈他还得陪在姚知县身边，把该做的戏做足做完。这时候，阿长和阿勇正站在段痞子的小楼对面，见周扬走过来，阿勇很是欢喜地向周扬说道：“果然是段痞子杀了段二痞子。”又道：“平日里瞧那段痞子，总是一副牛哄哄的模样，想不到胆量只有针尖一般大，阿长哥都没把他怎么样。”仅仅是穿了一身段二痞子的衣裳，在他面前露了两面，就把他吓成了那副德行。可见做人真是做不得亏心事啊。见周扬一脸心事，阿勇问周扬道：“怎么了？大功告成，赵德国沉冤得雪，也不见你开心。”周扬叹口气对阿勇说道：“只怕咱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阿勇大惊，忙问过周扬，便把刚才听得姚知县与孙师爷的对话学给阿长和阿勇听，又把孙师爷那句“算是死了吧”告诉给阿长和阿勇。阿长和阿勇听完以后，也都一脸迷糊，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阿勇问阿长道：“阿长哥，你说赵德国是不是死了？”阿长摇了摇头道：“难说。”周扬道：“只怕是衙门对赵德国用了刑，把赵德国折腾得死去活来，所以说成是算是死了。”阿勇同意周扬的说法道：“只怕就是这个样子。”阿长摇摇头道：“衙门审案难免用刑，打死的打残的并不少见，衙门从不在这上头遮遮掩掩。我听他们说的这话里头似乎另有隐情，他们是想以死亡来掩盖些什么。”周扬、阿勇细细一想，也觉阿长的话确实有理，可他们想要掩盖些什么呢？阿勇问道。阿长摇摇头道：“这个我也说不清楚。”阿长想了又想，对周扬和阿勇说道：“我奉大奉叔之令来解救赵大国， 只要照得过当下还有一线生机，我当尽百倍努力护他周全。不是那赵老爹一把年纪还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我瞧这情形，我得成夜上衙门监牢走一遭，亲眼去看上一看，便知其中缘由。说实在话，现下将近三更天，周扬多少有些倦意，可一听哈长说要成夜上衙门走一遭，周扬明白阿长的意思是要夜闯衙门。周扬立马来了精神，对阿长道：“我也要去。”阿长摇头道：“衙门监牢不比寻常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况且你这小少爷，三更半夜不回家，家里该着急了。”周扬岂是能被说服的，哼道：“我晚回去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况且现下也够晚的了，我这时候回去也免不了要被我爸揍一顿板子，我索性跟你们一起做完眼前的事再回去受板子，好歹有一件事是善始善终。阿长知道劝不住周扬，而当下时间紧迫，便由周扬自己做主，三个人一起朝县衙而去。衙门这时候从正门前看去，里头已经黑灯熄火，可从后院看去，里头却还灯火通明。阿长与周扬、阿勇绕到衙门后院，阿长纵身上了一棵大树，冲一丈来高的围墙里面观望，半晌之后落身下来，告诉周扬和阿勇道：“也不知怎么一回事，都大半夜了，西院的监牢前还驻守着不少的差役。”阿长又道：“待我潜身进去仔细查探一番。”阿长与周扬相处也有大半日，已然知晓周扬的品性。动身前，阿长又回过头来叮嘱周扬道：“你得记住，这里是衙门，不比其他地方，上传者一旦被发现，要被治以重罪，你万不可造次，只在这里等候，否则救不了赵的果不说，还得害了咱们，甚至连累你一家。”阿长说完，将身子一纵，便已上了围墙。在围墙之上，只将脚尖轻轻一点墙头，便跃上墙内一棵大树，也是轻轻一触树干，便又向前面一棵树跃去，如此三番两次，已然去得无影无踪，就如同一阵微风吹进了院墙里头去一般，悄无声息。阿勇忠厚看阿长去了，便靠着围墙坐下来，静待阿长出来，可屁股尚未着地，阿勇就听得身旁沙沙作响，抬头一看，眼见着周扬已经快要爬到墙头上去了。阿勇吓了一跳，赶忙起身，一把抱住周扬的腿，压低了声音喝道：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你快给我下来。”周扬双手扣住墙头，任凭阿勇抱住双腿，就是不肯下来。阿勇道：“你没听阿长个嘱托吗？上传者会被砍脑袋的。”周扬笑答：“你听清楚了，他说的是上传者被发现才会被砍脑袋，他们发现不了我，去砍谁的脑袋？”周扬说着便摇晃双腿，想要摆脱阿勇， 可阿勇也是竭尽全力抱住周扬的双腿，任凭周扬摆动，就是不肯撒手。周扬低下头来，一脸严肃地朝阿勇说道：你再不放手，我可要喊了。阿勇摸不清周扬的品性，暗想这小少爷得意惯了，倘若稍有不满，指不定果真会喊出来。终于松开了手，任凭周扬翻到了围墙上头去。周扬高坐围墙之上，朝着衙门里面环视一番，然后探下身子，伸下手来问阿勇道：你来不来？阿勇恨道：不来。又劝周扬道：阿长哥叫咱们在这里等候，你赶紧下来。周扬道：都来到了这里，就这么干等着，多无趣，咱们也进去瞧瞧吧。周扬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围墙上站起了身子，又对阿勇道：你不来，就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去也。说着便矮着身子沿着墙头向县衙里面走去。阿勇打心眼里是不肯随周扬去冒险的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听从阿长的吩咐。可眼见周扬冒冒失失地往衙门里头闯，阿勇只怕周扬惹出事来连累阿长。阿勇替阿长忧心，觉得自己还是盯紧周扬为好，迫不得已只得翻上墙头，跟在了周扬身后。两个小子矮着身子顺着围墙向西院里摸去，不久果然看见不少差役手头打着火把灯笼守护在西院内。眼见着西院戒备森严，看守众多，周扬知道走墙头已不安全，便抱住了一颗翠竹滑到地上来。阿勇不得已也只得跟在了后头。平安落地以后，周扬很是高兴，对阿勇道：瞧，这县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小爷我照旧出入自如。周扬话音未落，就听见有狗叫嚷着冲他们而来。周扬心下一凉道：糟了，这院里有狗。周扬拔腿便要逃跑，只恐那狗会咬人还是亲，要是招来了守卫可不得了。阿勇一把抓住周扬道：别乱动，现下一动只怕那狗会叫得更厉害。周扬无计可施道：那如何是好？阿勇恨道：都是你不听劝，惹下这祸，现如今且看我能不能制住这狗了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